好，弟兄姐妹们早安，还有我们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早安。好，感谢主，早上我们可以再一次一起来敬拜神。好，那今天我要跟弟兄们分享的题目是：你得到了神为你预备的产业吗？你得到了神为你预备的产业吗？我想我们可以每个人都问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好不好？好，那如果一起的，如果你听过一个人，他是亚马逊这个公司的创办人贝佐斯先生，你知道吗？在2024年，今年有人帮他统计他的财产，他是世界首富啦，第一有钱的人啊，他拥有的财产是美金2011亿，2011亿，光零头就很可观了哈。我算一下，大概台币6兆了，有这么多的财产。如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这么庞大的产业，你会怎么处理？你会把这些钱有一天交给谁？想过这个问题吗？还是你从来没想过？因为你不可能有这么多钱。如果你有这么丰富的财产，你会把这些钱交给谁？应该是交给你的孩子吧，对不对？因为你爱你的孩子嘛，你爱你的儿子，爱你的女儿。弟兄姐妹，天父也是一样，天父爱我们，天父爱你，天父爱我。我们的神比贝佐斯更有钱呢，更丰富哎，他拥有万有，天地都是属于神的，而神把万有赐给你做你的产业。哥林多前书3章21节，那边怎么说？保罗说：“所以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万有都是你的。”因为天父把万有赐给你，所以我们看见了，其实我们看生命，你从一起头，从创世纪开始，你就看见神其实早已经决定要把他最丰富的产业赐给你，最丰富的基业赐给你。基业这个字其实就是产业的意思，产业啊，动词就是承受产业啊，或者是后世，就后代，我们常说圣经上说后世，后世就是产业，就是基业，同样一个字。而神呼召你我起来得着这个丰富的产业，神呼召你起来得着这个荣耀丰富的产业。其实弟兄姐妹，神赐给你丰富的产业基业是神的旨意。从起头创世纪，我们看圣经创世纪起头，你就发现，如果你读创世纪一开始，知道神创造万有，对不对？神创造这个美好的万有，然后神创造人，那亚当其实代表你我啦，人的代表。你看创世纪1章26到28节，神怎么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使他们管理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走的活物。所以神创造万有以后，神又创造人，创造人，他是，所以他是我们，圣经说他是我们天父，我们是他的孩子。然后他赐给人这个亚当权柄，要治理全地，包括全地上所有的，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海里面的所以亚当拥有了权柄，可以代表神管理全地，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弟兄，其实意思就是神把所有的都赐给亚当做他的产业，做他的基业。世界上有很多的老板，大老板、大企业的老板，对不对？他们有很多的财富那通常他们就很期待交给他们的孩子，对不对？但这些孩子们，他们就需要磨练，需要被磨练所以在过渡期间的爸爸可能把产业交给什么专业经理人一直等到的孩子，他的儿子被训练成功，有一天可以接班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创造亚当之后，神就说：“我权力都给你，让你来管理。”为什么？当然，一方面是因为爱了，也一方面是因为神信任亚当。可另外一方面，最主要是亚当是一个完全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亚当有从神来的恩赐才干所以他可以承受那个产业，他可以为神管理这个全地好，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又造了一个伊甸园，然后伊甸园当然伊甸园是代表神的丰富，代表神的自己，代表是一个充满喜乐盼望的一个地方，讲到神的国。而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神有好多的树嘛，好多果子嘛，但是其中在创世纪2章第8到第9节、15、16节里面说，在这果树当中有两棵树非常重要，有一棵是生命树，生命树 好，另外有一棵叫分别善恶的树，分别善恶树。好，那神就神很期待亚刚可以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好，那个生命树讲到一个，就讲了神的生命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因为神要亚当永远活着，神要原来神期待人永远活着，所以人可以永远承受神的基业，神所赐给他们的基业。第六名就是神向着亚当，就向着我们的心意。神要我们，神期待我们要永远承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基业。好，那当然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很可惜啊，很可惜，亚当就是没有听神的话。因为在那个园里面有另外一个树，叫做分别善恶的树。神讲得很清楚，甚至这个树这个果子随便你们都可以吃了、哦、最好你们去赶快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可是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们不要吃啊，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且神讲得很清楚，神说你不要吃那个分别树上的果子，你吃了就会死、哦、可是很可惜，我们人就是不愿意听神的话、哦、就不愿意听神的话。所以亚当显然他没有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反而违背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第二，果子那个树上果子没有问题，有问题是人的心，是不是？人的心就定义我就是不要顺服神，你让我不吃，对不对？哎，我就要偏偏吃给你看，好，他就吃了。好，果然照神所说的，亚当因着罪，因着悖逆，就堕落了，他成为一个失落的人。他失去了神创造起初创造他，神对他生命的命定还有生命的方向，他失去了神创造在他里面那个美好像神一样的本性，当然他也失去了神的生命跟神的同在。所以那天神就来找他，对不对？哦，那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连神所为他预备存到永恒的产业也失落了。其实那是个非常可怕的结局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就是悖逆，就是不顺服啊。而那个刑罚是很可怕的。弟兄姐妹，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要永远因着罪活在那个黑暗里面，而且是永远，是永远。但是神真的很爱我们，神真的很爱我们，就像你爱你的孩子一样，神要拯救我们。所以在创世以前，神就预备了奇妙的救恩，他买赎我们重新回到我们原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当中，而且神要为我们赎回我们所失去的产业，亚当所失去的产业。好，那今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一到二十一节，好不好？这是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经文，是有点长，可是我会慢慢读给各位听。那我所分享的信息都从其中出来的，而且我自己觉得这个经文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哦、因为基业跟你我有关系，那是非常重要的，好吗？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我开始读给各位听、哦、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其实就写给我们了，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因为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用神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得，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前面讲了神拯救我们买赎我们，然后后面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括号里面说或做成了，得以叫成了基业，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我们在他里面成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的，照他意志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神之名后面有括号，原文做产业，神的百姓就是你就是我，是产业，神的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因此我们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你看这个经文，有没有看到亚当是失败，可是神因为爱我们，天父在创世之前他是预知的神，他就知道哎，一定有这一天，他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用他诸般的聪明智慧安排了时间，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然后借着他为我们流血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赎了我们的罪，叫我们得到救赎，得到赦免。而且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回失去的基业，或者我们成为那个基业。保罗说这是个荣耀的基业，荣耀的基业。好，因为我们一直讲基业啊，产业，那到底基业的内容，具体内容是什么？神要我们得着这个基业，那基业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好，第一，神就是我们的基业，神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前面提到说神创造万有，万有都是好的，然后神创造人，神把这些万有交给人来处理，人来管理，那多么好，神有这么大的权柄代表神。当然这个亚当我在说是预表你，预表我，也预表教会。然后神在伊甸园当中，神就有好美好的果子，有河流，有金子，有珍珠，有红玛瑙，都是为人预备的。然后很宝贵，神又为亚当预备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都属于人的，神把这些都赐给人。但是其中有一个是最美好的，就是神把他自己赐给人，神把他自己当作产业赐给人。你知道在伊甸园当中不是有许多树吗？其中我刚刚说有一个是生命树，神很期待人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因为吃了以后就会永远活着。那这果子其实代表神，在代表神里面的永远的生命，所以神把他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永远活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祝福。有位神的仆人叫大卫，那大卫为什么常常摸到神的心？因为大卫知道，所以他写的诗篇十六篇那边特别十一节，大卫说哦，神，我知道你是我的产业，所以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啊，你是我的产业，父啊，你是我的产业，在你里面我有永远的福乐，有满足的喜乐。诗篇133篇也是大卫所写的，第三节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大卫知道在耶和华，在神里面有永远的福，还有永远的生命。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福的生命是常常是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的。你看在创世纪3:8-9，你们刚刚讲到亚当失败以后嘛，可是这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那天所发生的。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藏，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你知道这边说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耶和华神不止那天在园中行走啊，那是他的园子，神常常在园中行走。行走这个字很有意思，行走这个字呢，希腊文的翻译有80几种，我讲几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翻译成行走，你可以翻译成去，你可以翻译成随从，你可以翻译成遵行。可是其中有一种很有意思，我觉得最有意思，我自己最喜欢，是非常属灵的一个翻译，就是这个行走可以翻译成同行。 神跟他同行。那这个同行的字就跟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我们都知道以诺嘛，记不记得以诺？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好，那二十四节说以诺与神同行，神每天与以诺同行，以诺每天与神同行。你看他们的关系那么亲密，以诺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烦恼，他生儿养女跟你一样很麻烦啊，所有的问题都来到神的面前，主安慰他，主鼓励他，主告诉他解怎么解决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他们有那么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 close， 以至于神说在地上三百年，哎呀不要，我要跟你永远在一起。神就把以诺提到天上，对不对？以诺没有经过死啊，神太喜欢跟他同在了，神把他自己完全赐给以诺做他的产业。弟兄姐妹，那边说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你可以说耶和华与亚当同行。耶和华与亚当同行不是那一天而已，是每时每刻与他同行，然后可以面对面见到神，跟神说话，跟神分享，得到神的安慰，得到神的鼓励。神属于他，神把他赐给亚当做他的产业。今天神也是一样与你同行，愿意成为你的产业。当然我们知道很可惜，后来罪破坏这一切，对不对？亚当又躲起来嘛，神就说啊，亚当亚当你在哪里？神当然知道亚当在哪里啊，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的意思还是告诉我们说，亚当你为什么要这样，以至于你失落了一切，你甚至失去了跟我的连结，跟我的交通，你失去了所有的我为你预备的产业。那弟兄姐妹，神是我们的产业。圣经上其实有很多方法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要做我们的产业。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迦南美地的例子。神吩咐摩西带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然后要带他们进入神为他们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是个美地啊，这个非常非常丰富的地。那其实这个丰富的美地流奶与蜜之地也是讲到我们的神说的，说到神里面一切的丰盛。好，那你看生命记第六章第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这是耶和华神所应许的，神应许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叫他们蒙福。好，生命记六章第十到十一节说，那这个地你们进去这个地啦，哦，那么有诚意，又高又美啊，不是你们做的，不是你们盖，别人已经盖好了啊，有房屋，里面有各种美物啊，也不是你们装的，是别人为你们装的啊，你们有井，也不是你们自己凿的，有人被你们为你们凿了，又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们所栽种的，都为你们预备好，你们吃的得以饱足。神把这一切，以色列百姓没有做什么。一切的美物都是神白白为他们预备的。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七到第九节，摩西用一点点来述说这个美地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那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当然结葡萄嘛，无花果树，结无花果，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你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做产业。当然这里面所说这一切都有属灵的意义啊，比方说有河啊，有泉啊，有源啊，在生命里面这些凡关乎水的都是讲到生命，讲到神的生命啊。比方说以西结书四七章第九节，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都活过来了，因为水中有生命，并且因着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鱼也活了，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因为水代表生命，这生命所到之处，所有都活过来。旧约圣经里面小麦通常预表弥赛亚救主他降生道成肉身，他为我们死啊。那大麦讲到复活，就我们复活预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讲复活的基督啊。葡萄可以酿酒嘛，酒讲了什么啊？新酒啊，讲了在神里面的喜乐，神把喜乐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产业。无花果讲到神甜美的爱， 橄榄树可以榨油，橄榄可以榨油，也有讲到圣灵的膏抹，这一切都讲到神里面的丰富、哦、那些石头啊、铁啊、铜啊、矿石啊，可以建造房屋、建造圣殿，讲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成为我们的祝福。听我们，这一切都是讲到属灵的层面的丰盛，就是神的自己，神把他自己赐给以色列百姓做他的产业，神同样也把他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产业。诗篇105篇11节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神把迦南地预表神的迦南地赐给以色列百姓，神同样也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产业。所以你看那个最摸着神心的大卫 他为什么那么讨神的喜悦，因为他是一个最明白神丰富的产业的人，他最明白神是他丰富产业的人。所以诗篇16篇2节你看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你是我的产业，除你之外我没有什么别的好处啦。第5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杯中的份就是主人把一个杯给别人嘛，客人吃嘛，杯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什么东西、哦、跟你说前书10章16节说，那个杯是祝福的杯。诗篇116篇13节说，我举起救恩的杯。这杯中的份讲到是神的祝福和神的救恩，那这一切神都赐给以色列百姓，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产业、哦、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就讲到那个主量给我的产业是美好的，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产业、哦、所以你看大卫写诗篇16篇，他可以继续写，继续写什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吧、哦、因为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就起来说，哎，大卫所说的今天我们可以经验了。大卫说什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真是我的产业，因为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知道，主啊，你是我永远的福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弟兄姐妹，你有看见吗？神要成为你的满足的喜乐，成为你的产业。好，人家说大卫是君王不一样啊，你跟大卫是一样的。好，你看民数记18章20节，好，耶和华对亚伦说，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嘛，他从后来做大祭司，对不对、哦、所以他是代表祭司的支派。神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境内是不可以有财产的，不可以有产业的，在他们中间你也没有份，我没有分地给你，我就是你的份。神说，我就是你的份，我就是你的产业。神同样对利未人、利未支派人说什么？申命记10章9节，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也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的。你有没有看见，当神让摩西带他们，当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12个支派，神就分地给他们。好，其中有一个支派，神没有分地给他们，就是祭司支派，就是利未支派。但神说，我就是你们的产业。弟兄姐妹，你就是祭司，你才是真的祭司。彼得不是说吗？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你就是真的利未人，利未人就是服侍神的人。如果你服侍神，你是利未人。那也许在地上你没有什么丰富的东西，可神说，我做你的产业，我做你的产业。神是我们的产业。好，另外这个基业讲什么？基业讲了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基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产业。约翰福音3章16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每一个做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这个经文，都应该会背，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都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感谢主啊，主啊，永生赐给我们，我们真的很感谢神。错，这个经文不是这样写的，我再读一次给各位听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把什么赐给我们？神把什么赐给我们？ 那么我再读一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有没有？我们常常误会了，主赐给我们永生啊，主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主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做产业，在他里面我们得着永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所有的祝福，因为神把他赐给我们做产业。我们刚刚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到第十一节，您不是说吗？时候到了，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基业。事实上就是说，他就是我们的基业。以色列人都很明白，他们很明白，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嘛。那么你知道吗？哦，迦南地讲了好多祝福哦，哦，新酒、新油啊，什么树、葡萄树、那个树、这个树的，哦，我们吃喝饱足，他们觉得 OK 就很够了。弟兄姐妹，可是神为他们预备的不是这个。摩西很想把以色列百姓的眼目从这些物质的祝福、物质的享受转向属灵的层面、属灵的产业。所以申命记三十三章第四节，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你就是雅各啊，所以神赐给你的是什么？神赐什么给你做产业？做律法，对不对？摩西将律法赐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说哦，律法哦，是吗？好，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神把律法赐给你们做你们的产业，律法是叫你们真实蒙福的。好啊，真的是这样子吗？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这新约的人，我们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律法讲什么。律法是一个中继站，律法是一个过程，目的是要领我们到更完美的神的产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律法是好的，可是律法不是那个目的。你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次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律法是好，可是律法没有办法拯救我们。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律法没有办法叫你得救了，它是好的，但是它有个目的，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来。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带我们来到神面前。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保罗讲得更清楚，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一心称义。律法带我们到基督面前，因为基督才是神我们预备的产业，丰富的产业。哦，所以律法很重要，弟兄姐妹。律法，我上次跟各位说，律法就是神的话。为什么常说你需要读神的话，你需要读圣经啊？因为圣灵领你到神的面前来，是不是？哦，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三十二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就是神的话啊，就是神的话。为什么？因为这个话能够建立你们和你们一切，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懂得基业。你想承受神的基业吗？那你需要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带领我们来到基督面前，带领我们得到真实那个属灵的产业啊。所以弟兄们，事实上旧约所有讲的律法里面所有所包括的都是指向耶稣，都是带我们来到主面前，因为耶稣基督才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啊。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需要明白，当然就是这样，就这三位一体神来说，主耶稣是第二位嘛，啊，圣子。可是就的圣子来说，确实耶稣基督承受了天父，从天父那边承受了产业。好，那记不记得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主讲了一个比方，有一个财主，一个主人，那他有这个葡萄园，他有挖了一个池子啊，要加葡萄做葡萄酒啊，所以他把地就租给一个园户啊，然后时候到就叫园户去收，就派仆人去收，向园户收果子。又说园户想霸占，就把仆人杀了，又派一个去，又杀了。后来这个主人就派他儿子去，园户说这个儿子是承受产业的哦，不行，我们要夺他的产业，就把儿子也杀了。那主讲这个比喻其实讲了他就是那个儿子，是承受产业的，对不对？因为天父把所有产业都交给儿子。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那边说什么？二章九到第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神把他所有的丰盛，所有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把他所有的丰盛都给圣子，都给耶稣了。神本信息的丰盛，当然指的神的公义、神的善良、神的圣洁、慈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所有神里面美好的本性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而我们这些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得了这些丰盛，天父把产业给他的儿子，而我们在他的儿子、我们的主里面得了所有神的产业。神是在基督里把这一切的丰盛，把他丰盛的产业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所以特别留意，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得着那个产业，得到一切的祝福，因为神把所有的祝福都放在基督里面，对不对？好，看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着赦罪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永生；在耶稣基督，我们得到平安、喜乐、盼望、医治、勇气。所以你知道，离了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之外，你什么都得不着，因为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是不是？若是有人企图在基督外面寻找那些什么平安啊、喜乐啊、盼望啊、产业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好，所以你看那个诗人大卫，他很聪明，他就说：“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我所爱慕的、啊、大卫知道，除了离了主，什么都得不着啊！离了主，没有什么你可以叫他满足的。所以我就越来越明白，但我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就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创办人，我们的荣教士，大部分大弟兄大哥不认识他吧？他常常鼓励我们：你们起来追求主啊！要被圣灵充满啊！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越来越明白。他为什么这样提醒我们？因为离了主，圣经说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嘛，对不对？弟兄姐妹，离了主我们就得不到什么。事实上我也明白，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是啊，那就是事实，那就是现况，好不好？可相反的，我们有了主，有了基督，我们就有了一切。好，而且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个永恒的产业，不是在地上的，地上再好有一天都会过去了。可主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存到永远的基业。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那边说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讲到奥秘，以前因为西安堂，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等候神嘛，安静嘛，我们以前还等候聚会啊，一坐两小时都没人讲话、所以很多别的教会弟兄姐妹说：哦，这些人都在干什么？很奥秘哦。两小时啊，都不说什么，这奥秘奥秘，所以有人说我们是奥秘派啊，其实没什么奥秘啦。实际上已经讲了奥秘是什么？奥秘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Okay, 那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奥秘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六节很重要。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神告诉保罗奥秘是什么？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知道，深知我是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保罗说我知道基督的奥秘，因为神告诉我了。那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在以前都没有人知道啊，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但是今天神借着圣灵叫我们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什么？这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得着，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后世就产业，就基业，同为一体，同为应许。什么应许？就是一同承受那个永恒的产业。弟兄你不要忘记，你曾经是外邦人啊，当然你现在不是啦，现在成为主内的。好，这个奥秘就是我们可以承受那个丰富的产业，那丰富的产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保罗说是一个丰富的、有荣耀盼望的产业。盼望就是还没有到嘛。因为你知道盼望，圣经上的盼望跟我们常常说的希望不一样啊。就你希望就是希望不见得会成就嘛。圣经上说的盼望是一定会成就，可是还没有到。 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盼望？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讲得很清楚，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我的里面成为一个荣耀的盼望。今天是盼望，就是 还没有完全嘛，还没到嘛，对。那个盼望是什么？神把一个永恒的产业赐给我们，一个永恒国度的产业赐给我们，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得到，可是现在还没有得到。有一天我们一定会与主一同作王，一同坐在天上，那是我们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好，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对不对？就你有这个盼望在心里面吗？你有把这个神要赐给你我的基业，这么丰盛的产业放在我们心里面吗？彼得怎么说到这个产业？彼得说，彼得前书一章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神为我们预备一份产业，是存到天上的，是永恒的产业。所以他用宝血买赎我们归给他，叫我们重得救，然后叫我们可以预备好承受那永恒的产业，是荣耀的产业。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就会比较容易轻看地上所有的，我们就不会一天到晚为地上的事情在那边汲汲营营的。 好，第三，基业讲什么？基业讲我们成了神的基业。前面说我们得了基业，后面说我们成了基业，就是我们成为那个基业，我们成为那个可以承受基业的人。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你看哦，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九节，这是一处了。其实约翰福音至少有五次耶稣说天父把我们赐给他，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来是你的，我们本来是属于神的，神救我们，可是神把我们赐给他的儿子，赐给他的儿子做什么？做神的产业，做儿子的产业。所以保罗做这是一个呼召，一个荣耀的呼召。我们当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就是罪人嘛，我们必须承认，是不是？我们的生命那么不完全，我们已经失去了起初在伊甸园里面神所为我们预备那个美好像神一样的本性，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抵挡神。可是神买赎我们，然后神要做工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多像主，像主，可以献给神，做神的产业，做神的产业。然后主要基本上做工在我们生命里面，叫我们可以承受那个产业，好像一个大企业希望他儿子要成才啊，你不成才，你没有办法承受我的产业啊。就是儿子被磨得越来越像爸爸，哦，那个能力啊，什么才干啊，有一天好，时候到了，他可以承受父亲留给他这么庞大的财产。神也是这样期待我们，我们这个不完全的人，神期待做工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叫我们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耶稣，可以献给神做一个产业，而且我们有能力可以承受主为我们预备的产业。第二点，我刚刚说很多企业家哦，他们想要交给他的儿子的时候，都儿子哎呀，还不成才，对不对？还太年轻嘛，就需要磨他们呐。所以很多大企业家，比如说听说王永庆的孩子，一开始他们是含金汤匙出生，可是他们都要从最基层开始，就是磨练他们，训练他们，期待他们有一朝一日，他们可以接班呢，有能力可以接班呢。我在说，神也是这样做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是罪人，因信得救以后，我们重生了，可是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还很不完全，还很幼稚啊，哦，我们一点都不像主啊。我们没有献给神做产业，可是神做工在他们里面，继续制作我们，改变我们，磨练我们，然后叫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有一天我们可以起来承受神的产业。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可以起来承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产业呢？有几点我应该跟各位分享，好不好？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愿意的心，第一的。如果一个人如果没有愿意的心哦，他就不会得着嘛，对不对？好，如果一个大企业老板要交给他孩子，我不想要啊， 那爸爸也无能为力啊，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也是一样，神为我们预备这么丰盛的产业，可是你觉得我没有很稀罕的、啊？我信耶稣啊，我只要信就好了。礼拜天来主日做一下，我觉得这样够了。牧师很语助的心肠跟各位分享，如果只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还没有预备好可以承受那个产业。如果时候到了，有一天你会后悔，好不好？神不希望我们这样，好不好？圣经上好多这种例子，比方说扫罗王。当然，神其实没有神没有要为他们立王，可是百姓就说我要立王，我要立王，就非要立王，好吧？神说好吧，给你们一个王好了。扫罗确实是神自己拣选的。扫罗有很好的机会可以承受那个国度，神把一个国交给他呀、啊，可是扫罗没有兴趣，你留意他对神国没有兴趣，所以他失败了。可有另外一个叫扫罗的人，但后来改名叫保罗，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保罗。保罗原来是一个逼迫教会残杀基督徒的人，他自己说我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但是神可以使用他，改变他，成为一个最伟大神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保罗愿意啊，就这样子。好，有个愿意的心。好，当我们有个愿意的心的时候，主就可以继续不断做工在我们里面。好，你就需要第二，你就需要凭信心接受神的恩典。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啦。保罗最知道，保罗说：“我今天变成这种人，是因为恩典呢、啊，不是我保罗有什么好吗？”哦，保罗说这是个恩典的呼召，因为他是个被恩典得着而改变的人。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造成的，神的恩典，并且他所赐我的恩典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的，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他都是神的恩典，他是神的恩典。哦，保罗是一个自称罪人中罪魁的人，可以成为这么大神作使用的器皿，他说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那当然，他说我凭信心接受这个恩典，所以信心很重要。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们刚刚读了，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弟兄们，如果我们期待承受这个产业，那你需要有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寻求基业的人需要有信心。希伯来书作者他在十一章里面提到好多信心的英雄，有男的有女的，从挪亚开始，亚伯拉罕一直下来，这些人他们因着信继续往前，他们带着一个盼望，知道有一天神为他们预备的产业他们一定要得着。当然那边作者用不同的讲法讲到那个产业了，他们讲说哦，有一个更美的家乡，神为他们预备的，有一个在天上的城，其实就讲到神为他们预备的基业，同一件事情啦。哦，那这些人他在地上受了很多的苦，没有十一章里面说什么？哦，这些人呢，他们就有人受了戏弄啊，被鞭打啊，被捆锁啊，被监禁啊，各样的磨练啊，被石头打死啊，被锯锯死啊，受试探，被刀杀啊，受穷乏、患难、苦难，在旷野、山岭、这山洞漂流无定，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就是这个败坏的世界不配有这么好的人，这么有信心，这么爱主的人，这么好，这么有信心。但是弟兄有没有留意到作者说什么？这些人都是因信得到美好证据，他们有信心知道哎，一定会得着，却未得着所应许的。这么有信心还没有得着，哎，死都死了，殉道也殉道了，还没有得着。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神为我们预备更美的事，就是那个永恒的产业。神为我们预备那个更美的产业，那些人他们在等我们，因为他们不等我们了，他们没有得着。所以弟兄，你很重要。哦，即使你不为他们，你不为你自己，为他们也要起来，是不是？你要起来得着。这些人他们一直到死，他们都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当然他们相信了，一定有一天一定会得着。 为什么他们没有得着？因为他们在等我们，等你，等我，要与我们一同得着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产业。好，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你需要借着复活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神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浩大的能力，极浩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其实就是圣灵的能力。罗马书一章第四节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话就告诉我们说，是圣灵的大能，对不起，是圣灵的大能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今天这个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的大能，也同样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来改变我们。弟兄们，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彼此鼓励说要起来追求主，被圣灵充满。我们并不是说你要追求一个属灵的经验，一个特别的经验，来说的我们需要这个圣灵，因为我们需要那个大能在我们里面做改变我们的工作，一天比一天更多改变我们向我们的主。好，以弗所书刚刚我们不是读吗？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什么意思？当然有很多，可是我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好，就是神为我们预备那个永恒的产业，神重生了我们，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好，神赐一个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继续不断的改变我们，继续不断改变我们，让我们让耶稣基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以至于我们这个人被改变，像神，像耶稣，可以成为神的产业。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被圣灵充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好不好？好，然后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借着死经历复活的大能。你怎么样可以经历那个复活的大能？你怎么样可以经历那个圣灵的大能？保罗说，借着死。你复活以前先经历过死吗？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到十四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怎么样晓得复活大能呢？你需要经过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管好说所要我得着的，我经过复活的大能，我经历那个死，我继续不断竭力追求，我就可以得着耶稣基督要我得着的。耶稣基督要我们得着什么？得着他做我们的产业，得着他做我们永恒的产业。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个奖赏也是做那个永恒的产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就看我们有没有看中那个永恒的产业，谁我们预备的。好，如果我们真的看见，那我们就像保罗提醒我们的，好，我们现在竭力追求认识他，求圣灵更多充满在我们里面。好，那让我效法基督的死。我们常常讲到死嘛，就是定死那个老我，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就是顺服，天天背十字架跟随神，顺服主的旨意，不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像司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让主更多他的生命兴旺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那个老旧的生命更多衰微，然后我们就可以得着耶稣基督要我们得着的，那为我们预备到永恒的产业。我们刚刚提到贝佐斯，他有2011亿美金的财产。你知道他有四个孩子，好，你看四个孩子，有三个男孩，一个女儿，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女儿很特别哦。你们有没有遇到？那个女儿是他领养的，是个中国女孩子，好像湖南吧，哦。他有三个儿子，他觉得啊，他很喜欢女孩子，很喜欢女儿嘛，爸妈都是这样子的。他就去领养，去中国领养一个女儿，女孩子。他们对中文很有兴趣啊，他孩子都学中文的，就去领养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好，爸爸就很爱这个女孩子，可能从中国来比较贫穷嘛，所以这个女孩子比较节俭啊，比较朴实，所以贝佐斯说不行，我要训练你这个有正确的消费观。我当然我不觉得他消费观正确了，可是他的想法是这样子嘛，我要训练我的女儿对金钱有正确的观念，有正确的消费观，所以规定女儿每一个礼拜 一定要花掉爸爸给你的50,000美金零用钱，一个月就是20万，二十万多少钱？600万。规定啊，你每个月花掉600万，听到没有？哦，哇，这么好哎！哦，而且为他女儿买一个小岛，让他女儿去度假哎。哦，有一天他真的离开了，这4个孩子，每个人又可以分500亿美金哎。500亿多少钱？台币，好不好？很有意思嘛，对不对？我上网看哦，好多网友看那个消息，就下面有评语，对不对？就留言就说，有很多人说：“爸爸，你怎么现在才出现？”爸爸，我来了。大家都想做他儿子哈，做女儿。OK， 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传道书》2:18-19，我恨恶就《传道书》所罗门所写的吧，哦，最有智慧的一个人，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留个儿子。那人是智慧还是愚昧？谁知道？好，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你知道婆罗门什么意思吗？哇，我花这么多功夫赢得这些，我交给儿子，他不知道聪明还是愚笨呢？我居然要把我这个所有交给他管理耶，哦，儿子成不成才？我当然没有酸葡萄了，我当然希望他儿子贾伯斯的儿子可以，不贾伯斯，那是另外一个人，哦，贝佐斯的儿子可以成才啊。可是谁知道，哦，中国人有话说富不过三嘛，对不对？当所罗门写的时候，他最心有戚戚焉的，所罗门果然，所罗门的儿子就是一个蠢材啊，是罗伯安啊。当他父亲把这个所有的财产、产业、国度交给罗伯安，罗伯安没有几年，国度就分裂了。国度分裂了。贝佐斯会怎么觉得？贝佐斯说：“他看一看，其实你想看，对他来说，他有2000多亿的财产，弟兄姐妹，他怎么花也花不完呢？哦，然后有一天呢，他的结局是怎样？”跟你我一样啊，有一天都放下来了。他说他一定会跟所罗门一样啊，这也是虚空，这也是虚空。可是我们的主不一样，那天魔鬼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圣经说魔鬼将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指给我们的主看。魔鬼对主说，如果你拜我，我就把万国跟万国荣华都给你。主说什么？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耶稣看见那个永恒的产业，耶稣看见神为他预备那个存到永远不能玷污的产业，不能朽坏的产业。所以主轻看地上，地上的万国荣华算什么？好，主说退去吧，重要的是我敬拜我的神，单单侍奉他。弟兄们，求主也帮助我们看见主所看见的，好不好？如果我们也看见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那个永远的产业，我们就跟主一样，会轻看地上所有的，我们就不会再为地上的事情那汲汲营营。我敢保证，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有一辈子可以像贝佐斯赚那么多钱了，哦。所以，我们所当做就是怎么样，像主所说的，敬拜我们的神，单单侍奉他，竭力追求我们的主。常常让老我更多的死去，预备我们自己，让神做奇妙改变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使我们可以献给神做他的产业，而且装备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可以承受那永恒产业的人。那主向我们心意，愿每个人都成为这样的人，好不好？好，来，我们来祷告，然后我们来唱诗歌。